今日我哋同大家继续讲解呢个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嘅第二日。我哋上次咧同大家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开场白，咁咧就今日咧就同大家系开始讲解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咧，简称咧就系圆觉经。我上次同大家系讲解到咧，历代咧有好多高僧系弘扬佢。咁我其实亦都应该系同大家提一提，因为咧《圆觉经》同埋呢个《大乘起信论》咧，之所以咧系被认为系伪，或者有人怀疑佢系伪咧，系因为佢嘅内容系好似呢个《楞严经》，或者好多资料同《楞严经》系相通嘅。咁而曾经系有人话，《楞严经》咧之所以被誉为系伪咧，系因为佢不入呢个唐宋元明四大藏啊。唐朝、宋朝、明朝、元朝四个朝代的藏经都没有入这个楞严经的。咁但是可不可以因为咁就认为佢伪呢？绝对不可以。如果话唐宋元明四大藏经里面没有楞严经呢，我就会反驳大藏经时至现在有20个版本，你以哪个朝代为标准？此其一。第二呢，我企嗰度大正藏里面都有楞严经。咁係咪藏经？第三，如果话四大藏四朝嘅藏经都冇楞严经，就话佢系伪呢？好多佛经都未入这个唐宋元明四大藏经，唔通都系伪？再讲啦，未曾呢个编入呢个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嘅藏经，系因为编藏经嘅人冇将佢编落去。但系可唔可以话冇编落呢个唐宋元明四大藏，就话佢唔系真正嘅佛经呢？咁你就要睇下高僧有冇依照呢个楞严经去修行。咁咩高僧可以证明呢？嗱，净土宗五祖系边位啊？少康大师，净土宗十三代祖师第五祖就系少康大师。佢念一句阿弥陀佛，口中就有一尊阿弥陀佛现出嚟，你知唔知啊？就有一道佛光現出嚟，你睇下少康大師嘅修行，佢嘅資料，佢記載嚇。咁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咧，少康大師係高僧，淨土宗第五代祖師，印光大師係第十三代祖師。少康大師就係依楞嚴經去修行嘅。你睇下少康大師嘅歷史。咁少康大師係呢個唐朝嘅高僧，咁係咪唐朝有高僧依楞嚴經修行啊？所以即使唐朝藏经冇编楞严经落去，唐朝嘅藏经都唔系表示楞严经，就因为咁就话佢伪。宋朝咧，子玄禅师啊，好出名讲楞严经嘅，啊呢啲高僧系嘛，亦都系依楞严经修行。元朝咧，好多高僧啊，楚石大师啊，呢度好多高僧啊。好多都是依照《楞严经》弘扬呢个净土宗。明朝呢，哦，紧要啊！明朝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净土宗嘅八祖九祖，亦都系修呢个《楞严经》。咁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啊，甚至咧明朝坎山大师啊，将要同大家介绍嘅，亦都系呢个弘扬呢个《楞严经》，甚至《圆觉经》嘅。咁所以如果话唐宋元明四大藏经里面都没有包括这个楞严经，就说它是伪的，那你即是否定了如上所讲唐宋元明四位高僧的资格。那我就要反问一句，编大藏经的是不是高僧？这个我够胆问。只要当朝得令就可以编，编藏经的人未必就一定是高僧，我不敢捧，我说未必一定，但是如上所讲这几位都是高僧，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那所以不需要怀疑这些啊。咁由此可以了解到呢，这个啊，如果有人话，因为近代好多人呢有两种的似是而非的说话，他接触了经教没几耐，他了解到佛教经集以这个大藏经为这个集录为主。所以你那句怎么讲法呢？藏经没有的就是伪经，或者不是真正佛经，或者说这个藏经有的一定是佛经，咁呢兩句說話咧係唔對嘅，明白嗎？藏經時至現在有成20個版本，你以邊個為主啊？你知唔知啊？ 韓國都有藏經，日本都有藏經。就以中國來講呢，好多種㗎，龍藏啊，積沙藏啊，喔、哦、幾多啊，你明白嗎？幾多，你以咩個朝代去作為標準啊？而且藏經呢，就以呢個相對來講啊，清朝嘅龍藏啊，由呢個雍正開始編，就成於呢個乾隆。龍藏呢係好有呢個藝術價值，而且亦都有好多珍貴嘅資料，但係就其內容嚟講都唔夠現在日本人編嘅大正藏資料咁多。咁你以邊個藏經作為標準？邊圖啊？對唔對啊？咁埋而家佛光山亦都有編大藏經啊，對唔對？所以由此可以了解，第一，千祈唔好話藏經冇嘅就唔係真正佛經；第二，亦都唔好話因為藏經冇嘅就話佢一定係偽經，唔可以咁講嘅。如果咁咧，就變咗否定曬好多高僧嘅資格，咁啊罪過，明白嗎？好啦，咁由此可以了解到咧，我哋應該係客觀啲去呢個接觸呢個經教，去學習呢個經教。同樣嘅高僧嚇，虛雲老和尚睇人老法師啊，呢、這個上次講嘅印光大師，全部弘揚呢個靈驗。咁而咧，上次都講落咗為淨土宗十三祖係印光大師，十二祖係邊位啊？淨土宗十二祖就是夢東禪師、濟整大師，你知啊？夢東禪師咧，佢嘅語錄啊非常之精闢嘅。印光大師話：夢東禪師嘅語錄甚至應該編落大藏經嘅。夢東禪師嘅語錄，你試下睇下夢東禪師嘅語錄，薄薄唔係好厚，但裏邊嗰啲資料幾咁精闢啊！嗰啲禪修嘅境界，淨土宗嗰種嘅淨悟嗰種嘅境界，嗰種修為幾緊要啊！切悟大師啊，嚇夢東禪師，你睇夢東禪師語錄，而夢東禪師亦都係呢個高僧嚟嘅。咁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咧，現在我哋要同大家講個《圓覺經》咧。不但指虛雲老和尚是就這個圓覺經而寫過這個圓覺經原意，體行老法師天台宗亦都是著過這個圓覺經講義，而夢東禪師是因為這個圓覺經而深悟這個佛理。你看看這個夢東禪師，淨土宗第十二祖，即是印光大師在上的、這位夢東禪師的修為，他因為圓覺經他開悟。所以由此我了解到靈嚴經好，圓覺經好，大乘起信论好，所讲嘅好多资料系禅修嘅境界嚟嘅。你唔系呢啲禅僧，你冇呢种嘅定力，你根本上冇资格去证到佢嗰种真确，唔系普通学者可以做到嘅。你明白我讲咩啊？你睇下睇人大师打坐十八个钟头，完全唔放脚嘅。由下昼四点钟一路打坐到第二日朝头早成十点，十八个钟头，你知唔知啊？全戒嘅时候。你睇下啲幾緊要，當時年紀好大嘅，唔放腳唔喐喺度十八個鐘頭。虛雲老和尚緊要啦，煮個芋頭啫，跟住入定，跟住有人啊嗱呢、啊這個啊嚟到揾虛雲老和尚，哦問虛雲老和尚，當時啊呢、這個引慶令虛雲老和尚出定，咁啊問虛雲老和尚，你喺度打坐咁耐做咩？虛雲老和尚冇，我等住我煮啲芋頭啫，嗰啲芋頭啲毛啊成穿牆，原來啲芋頭啊已經發曬毛啊！煮緊芋頭去打坐入咗定，起碼超過兩個星期時間，大半個月入定。你知唔知道？喺泰國九日入定，亦都係，所以哇轟動泰國啊！泰王都請佢個老和尚去供養入宮啊，去啊請佢講經。呢全部有定嘅功夫，印光大師正念佛三昧，你知唔知啊？唔係正念佛三昧冇咁嘅智慧，唔能夠預知時至有咁嘅修為嘅。呢啲全部咧都係念佛三昧咪定啦。禅修嗰啲咪定啦，你知唔知啊？全部都系啦，所以重新灵验、圆觉以及起信论呢啲，全部都讲好多好深嘅定嘅境界，唔系普通我哋在家人甚至一般嘅出家人可以做到嘅。而佢哋能够如实去修、如实去证到里面嘅境界，所以我哋绝对唔需要怀疑。咁现在同大家讲解到咧，呢段资料就来自呢个冚山大师。咁而咧嗰、那个圆觉经咧，在呢个如上嘅虚云老和尚以及体行老法师呢两位高僧以前，因为呢两位都是呢个清朝嘅时代嘅人，呢、这个清末民初到咁当时啦。咁而冚山大师系明朝嘅高僧，更加早啦。冚山大师咧系呢个我哋中国被誉为呢个明末四大高僧其中之一。何谓明末四大高僧咧？有冇听过？莲池大师、紫柏大师、藕益大师以及冚山大师系。被称为明末四大高僧，或者称为明朝四大高僧， 而其中的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的八祖，牛益大师是净土宗的九祖，紫柏大师是很有修行的，这个出家人来的，坎山大师是禅正双修的。咁而上次呢就未曾同大家讲解到坎山大师，今日就要同大家介绍下。而坎山大师佢本身呢係喺呢个五台山呢大彻大悟，佢32岁嘅时间已经用血去书写呢个花严经，你知唔知呀？我讲一讲佢嘅资料俾你听。而呢圆觉经就係坎山大师最后嘅遗著嚟㗎。圆觉经直解，坎山大师呢就《圓覺經》寫了個注疏，被稱為這個《圓覺經直解》是坎山大師一生最後的遺著。那坎山大師何許人也呢？跟大家介紹一下，同樣很奇怪，虛雲老和尚跟坎山大師同名，都叫德清，有沒有聽過？德行的德，這個清淨的清，而虛雲老和尚自己虛雲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後來為自己改的，知不知道為什麼？因為當時呢走難啦，咁好多人呢就要即係要護駕，因為呢個八國聯軍你入北京呀，咁慈禧大后啊、光緒王啊、珍妃啊成班就走啦，咁嗰啲皇宮大臣呢就一定要搵埋虛雲老和尚嚟護駕，因為佢又有福德嘅出家人啦，諗住同埋佢一定冇死㗎嘛，因為啲大修行人嘛，佢又識搵呀。咁虛雲老和尚係修行人，點會喜歡應酬呢啲皇親國戚呀？於是呢這個走難到某段的地方，某個地方虛雲老和尚自己就離隊，他就走了。了解到如果繼續跟這些人在這裡自己有修行不到，亦都不可以為佛教呢是做事。咁而他離隊之後走了之後呢，就隱於深山，為免人家找到他呢，就將自己的名字改成虛雲，原來是這樣解釋的。這樣情況，他本身的名字就是德清，德行的德，這個清淨的清，而咁啱呢坎山大師的名字也叫德清。咁所以有人曾經就後來即係有人就講到啊，德清坎山大師係弘揚呢個禪宗、振興呢個禪宗嘅道場，以及呢個振興呢個佛教於當時啊，係呢個明朝當時可以話中興佛教其中一位主力嘅出家人。咁而後來咧，虛雲老和尚喺呢個清末民初嚟振興佛教，就呢個修執呢個寺院，會唔會呢個此德清為彼德清呢？會唔會係？正所謂今日虛雲老和尚就是當年明朝的坎山大師再來，所以有人曾經這樣懷疑過。那不需要懷疑是與不是都不要緊，同樣兩位都是高僧，這個是百分之百的。那講到坎山大師，這裡有一段資料簡單一點跟大家講一講。坎山大師呢，他的字就是情印，後來呢就他自己改的名字叫做坎山老人，就是坎山大師。咁而佢係我哋中國金陵啊，蔡氏子，姓蔡嘅，在俗嘅時間姓蔡。咁佢在出世之前咧，佢母親咧，亦都係曾經咧係作咗一個非常之長睡嘅夢啊，觀音菩薩送子啊，觀音送子啊，之後咧就有孕。咁而出世之後咧，白衣雙包啊，即係嗰個胎咧係兩重嘅。咁而佢19岁嘅時候咧，佢就出家啦。正所謂呢個19岁出家，又咁啱虛雲老和尚又係差唔多時間出家喎。咁佢出家之後呢就專心念佛。咁有一晚呢喺夢中呢，坎山大師呢就見到阿彌陀佛現身，企喺呢個虛空之中啊，當於呢個日落之處啊，即係喺呢個西面啦。咁而呢面目光相呢係了了分明。咁自此之後呢，坎山大師呢時時呢就記得阿彌陀佛嘅法相。咁所以有人話坎山大師究竟係禅師定係正宗嘅法師呢？咁佢本身就係禅師，但問題呢佢後來呢就轉修呢個淨土宗念佛嘅。咁所以因此喺呢個淨土聖元錄裏面呢係有記載坎山大師嘅歷史。咁而自此之後常時呢都係記得阿彌陀佛嘅法相，好似呢企喺自己面前一樣。咁後來呢坎山大師去到呢個五台山去集定去打坐啦，正所謂法明本有開悟啦。他就刺血就寫這個大方廣佛花嚴經，每落一筆就念一句阿彌陀佛。你想想花嚴經，我不理你是80花嚴好、60花嚴好、40花嚴好，你是花嚴經 幾大的篇幅啊，一筆一句阿彌陀佛而寫而將花嚴經用血寫成。咁當然啦，講到這裡呢，當年呢弘一律師就亦都是想刺血寫這個佛經，就請教印光大師，因為 弘一律师就好尊崇印光大师嘅，非常之推崇印光大师。咁而印光大师咧就了解到弘一律师身体比较弱，佢就回信俾佢时间咧喺印光大师文抄度讲到，啊，即系劝佢，佢嗱你发心修行好，但系咧唔好夹硬咧就系要持血啊呢、這个写经，因为呢啲系发心菩萨嘅所做嘅嘢嚟噶。咁佢唔系话弘一律师唔系发心菩萨，亦都唔系话弘一法。啊、律师一定未证到这个法身菩萨这个境界，但是他了解到弘一律师身体很虚弱的，那所以他就叫他，你不需要那么急，你摄心念佛修念佛三昧，就是鼓励他。但是后来呢弘一律师也很恳切希望知道用血写经那种的情况，印光大师也都讲得很清楚，譬如说、啊、这个滴了血出来、啊、是要怎样、啊、就用、这个、拿这个针、啊、就挑起那些 血根、啊、怎样去整、啊、即有很多方法去讲，即讲了出来。在印光大师文钞讲得很清楚，但你们看一般的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就未必有这段资料，因为这些主要是给修行人看的。所以你如果你看原装的印光大师文钞就讲得很详细。而由此了解到刺血写经呢，近来有受野老和尚圣恩法师都曾经刺血写了一部金刚经，你知不知道？那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传慧法师讲经的时间讲出来，有个当时圣恩法师就送了一部经给传慧法师供养。那我知道，那所以刺血写经 这种的做法呢，真的你不是发大心呢不容易。所以呢印光大师就说这些真的发身大事，发身菩萨所做的事，凡夫呢如果你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你不一定要刺血写经咁样啊。咁而这个你想下整部花严经每落一笔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你睇下嗱，这个就係呢、这个冚山大师其中一种修行嘅方法。开王老和尚就三步一拜，拜三年啊。这个印光大师呢就精修呢个念佛三昧，睇人大师呢就不生讲经教，同埋呢就呢、这个讲呢个止观，而且亦都有禅修，全部高僧嚟㗎。咁而当年呢正所谓咁样去写呢个花严经好难得啦。咁而呢终于呢啊久而久之亦都因为咁样呢啊动静一如啊有所呢个证悟啦。喺呢个明朝万历十年嘅时候呢，当时呢啊冚山大师就居于呢个庐山呢个地方。呢个庐呢就係、是、呢、这个上面冧斗里面做个牛住个庐啊。咁而当时李太后呢就命令啊呢、这个就呢、这个呢、这个将啲黄金就运到去，就我哋呢个我哋混合啲建筑物啦，啊嗰啲建筑材料等等，我哋起呢个纸咧，咁甚至咧系似一个匾额，系写住海印，咁即系当时咧呢、这个李太后咧非常之尊崇呢、这个冚山大师嘅，咁当时太后呢、这个曾经系数次啊多次咧系派遣呢个使臣咧系呢、这个收呢个寺院帮手，系要弘扬呢、这个佛法咁样。咁而咧，但系当时咧喺呢个朝廷中，所谓当时得令嗰啲权贵咧就睇唔过眼。咁啊，你知啊，明朝有东厂啊，呢、这个嗰啲太监宦官当权嘅时候啊，你知唔知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从中系破坏。咁终于咧就系、是、诬蔑呢个冚山大师咧，就话佢私造寺院啊。因为当时咧，你知寺院一定要呢个国家是要批准才可以做的，不可以立亂來起的。但是冚山大師沒有這樣做，但是被東廠的人是將他誣衊。就後來呢是即是、這個就這個 要判刑啦這樣。也是因為這樣的機緣呢，是終於是有機會是流放去到這個第二個地方，就因此將這個佛法弘揚啦這樣。而冚山大師在世的時候呢，是我自己在小哥的时候记得冚山大师的这个警世歌，红尘白浪两茫茫，那首就是冚山大师的警世歌、啊、那这个以前小哥看的时间呢就觉得 很有趣，但是不是怎么释解呢，是吧、啊、这个但是后来讲到那个道理，顷刻一声锣鼓喝，不知何处是家方，哇这两个说话看即是看到一毛管都动的，你知不知道最后我们会去哪里呢，你明白吗？咁所以这个亦都系童年嘅一个经验。咁而冚山大师在世曾经系写呢个疏论，系呢个著所呢个灵骑经啊、灵严经啊各种经教。咁而呢这个四十二年嘅时候呢，就奉呢、这个朝廷呢就系、是、呢个朝廷嘅恩 准佢咧就系有呢个着翻呢个僧服，因为曾经都是一段时间系逼佢要去还俗嘅。咁而咧，当时坎森大师就去到呢个庐山，呢个庐咧就系呢个慧远大师呢个庐啊，就唔系另外嗰个庐山个庐啊，另外一个庐山啦。咁当时结庵咧就喺呢个五御峰之下，咁咧就呢个仿效咧当年啊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修行六时刻楼啊，即系喺嗰啲即系铜壶滴楼，你知啊，即系以前嘅钟啊。咁啊，作呢個記載，六時咧精進修行呢、這個正業，咁啊決意咧係求生淨土啊。咁當時咧有位參禪嘅人叫做海洋禪人咧，佢咧就嚟求呢、這個受呢個教法，咁咧就請教呢個淨土嘅修行。咁當時坎山大師曾經就講過，佢話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啊，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為節要咁樣。咁啊，此之法门乃佛无问自说，三根普披，四众齐修，非是权为下根切也。咁样，咁就即系由此可以了解到，坎山大师系弘扬呢个净土嘅修行法门。咁佢亦都讲到，佢经教里边有讲到嘅，若净佛土啊，当净自心啊，今修行净业啊，必以净心为本，要净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净，以身三口四。以身三口四二三身口二三业，此十恶业乃三途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须三业清净，则心自净，于此清净心中厌娑婆苦，发愿往生安养，即是极乐世界立念立这个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为生死心切，先断外缘，单提一念，以一句阿弥陀佛为命根啊！坎森大师教啦，念念不忘，心心不断啊！二六时中行住坐卧正所谓咧念根举筷，即系拎无论你拎匙羹好，举筷子好，即系咁嘅意思咧，都系咧呢、这个一苦一样恶高头弯得腰等等咧，动静闲忙于一切时不如不昧并无意愿如此用心久久纯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這個誤會一如則功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為得力時也。咁你知道打成一片其實呢就係禪宗嘅這個詞彙意思，即係話呢已經係達到呢個融會呢、這個聖上不二呢種境界。咁但係呢坎山大師就將佢用於呢個弘揚呢個淨土，其實道理一樣。咁是為得力嘛若念至一心不亂，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留，咁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後厭也。然一心持命，故是正行啦，又必知以知量呢個知知以觀想更見呢個穩密，佛為韋提希說十六妙觀，即係呢個十六觀經，便得一生取辦，今当于十六观中随取一观，或单观佛及菩萨妙相，或观净土境界，如弥陀经说这个莲花宝池等，随意观想，若观想分明，则二六时中现前如在净土，临命中时一念顿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这个戒行这个努力去修持，永断恶念烦恼，以此净心观念相净这个净土真因无碍此者，咁样咁佢教修呢个净土法门咧。咁另外咧，当时你有一位叫净心居士啊，咁呢个在家人咧就向坎森大师请问，佢话念佛唔能够念佛不能成片，唔能够正所谓呢个摄心啊一心不乱啊，念佛不能成片，请开示咁样。咁当时坎森大师点样回答咧？佢话佢修行第一要为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能念佛成片呢？嗱，原来呢个就系道理。我哋常时谂住哦，求往生，求往生，但系我哋嘅真心定系假心去讲呢个说话咧，定系净系自己呃自己去讲说话，呃人呃自己咁。跟住佢话，佢且众生无量劫来念念妄情念念妄想，情根固弊，即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为生死？你即係出世到現在，你曾經試過有一念真係為自己生死努力，定係為自己嘅生活努力呢？都係揾錢，唔係為生死，爭個字，人家話搏命為生活 咁出世修行嘅人，或者居士，或者呢个在家出家都系啦，就要为呢个出世出嚟呢个世间啊，唔系为咗呢个生活，系最主要系为呢个生死啊嘛。所以日用念念循情啊，都系循住你自己嗰种迷情啊去做人，未曾反省，未曾问清咗自己人生目的为何。咁啊，当时咁啊，金玉以虚浮信心啊，就要断多劫生死啊，所谓杯水救。这个余生之火有时你灾，哇几紧要。即是成架车都是装满上这个禾杆草着晒火。现在你想救火，拿个杯装一杯水，你可不可以灭到这火？杯水车薪，不可能这样做法。所以呢坎生大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若果为生死心切，念念若救头言，你的心念佛的个心呢，为解除这个生死痛苦这个心呢，好像头壳顶的头发刚刚着了火，你会不会等一阵先救他？会不会？他说只恐一失人生人生一消失之后呢，百劫难复，要将此一声佛，一声佛号咬定，定要敌过妄想，一切处念念现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功夫，久久纯熟，自然相应，不求成片而自成片。你想打成一片好易啫嘛，念念念念佛号，正念相继，即是大势至菩萨所教的方法。他说此事全要自己着力，若但将念佛做面皮，即是怎样做表面功夫好像人哋即是女众做化妆咁即是整块嘢喺块面一间可以拎得走好快。咁呢啲係假面皮喎，唔係真㗎喎。佢如此呢劳练无受用时你想受用正解决能够即生了生死啦，劳练啦，有冇劳练啦？十二生肖有冇劳练？即是你等一路等去，永远都等唔到解决。所以直需勇猛，更莫迟疑。咁坎生大师呢，佢在世嘅时间当时居于呢个庐山，即是呢个净土宗呢个庐山，呢个庐山经过若干年啦，咁呢就呢个喺呢个曹溪天喺三年十月嘅时间呢，佢就有少少微疾，即少少病征现出嚟呢，唔系重病。咁当时佢就对人讲，佢话老僧世缘将尽矣，佢知道要走啦，预知时至啦，有修有证嘅高僧。沐浴焚香危坐而逝，有香有呢、这个点啊，有呢、这个有光足天年七十八。即系话佢往生嘅时间嚟讲呢，哇有呢个光明照向呢个天上，当时佢七十八岁。咁而呢能够预知时至沐浴焚香呢、这个打坐而呢、这个坐法。佢嘅肉身喺好似佢讲喺南华寺啊，坎生大师嘅肉身系嘛，喺中国，咁全身舍利好犀利。咁有修有证嘅高僧咧，佢最后嘅遗著就系《圆觉经》直解，你知唔知啦？所以咧，呢、这个当年呢、这个讲《圆觉经》嘅大德高僧，好似圆英法师好赞叹呢个坎生大师。虚云老和尚好赞叹坎生大师，虚云老和尚讲到明好赞叹嘅，非常赞叹。咁所以而虚云老和尚同埋呢个圆英法师佢哋咧会唔会就系呢个因此而呢个追随呢个坎生大师咧？自不然啊，当然啦呢个弘扬呢个圆觉经所以咧，如果有人话圆觉经系伪，你就问下佢自己，睇下自己嘅道德学问、福报、智慧可唔可以及得坎生大师啦？如果有人话喂，咁你即系。真係答我啫，教硬我係唔止答仲踩添，攞啲高僧嘅德性去踩你，唔係我踩你，你自己要知道慚愧，明白嗎？唔好立亂話邊部偽經邊部經係假嘅，唔好立亂講，係咪？你要睇下人哋高僧都咁樣修行。好，咁講到呢度呢，咁當年呢高學年居士去潮山嘅時間呢，佢曾經遇到一位在家人同一位出家人，呢位法師互相嘅對話。咁呢段資料來自呢個名山遊訪錄，咁我見到亦都將佢集錄落嚟，非常之好。咁當時咧，高居士咧見到呢兩位呢位佛教有緣人喺度對話，咁呢個應該在家人啦，冇講過出家。咁佢問可能佢問法咧，跟住又有啲表達咁樣啦。咁佢點講咧？佢話交即係交朋友，交一個讀破萬卷書邪士。邪之邪，見之事，不如交一個端正漁夫，漁夫個漁夫好嘢喎。佢點講？再講一次，佢讀破萬卷書邪事。你如果你交一個朋友， 这个人是一个读破万卷书的邪知邪见之士，你不如结交一个做人很端正的渔夫渔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端正渔夫呢，虽然他是愚蠢蠢，但是他端正，他不会有这个歪心去做这个不正确的事，他不会有歪的思想，不会为自己做什么，为了自己而不理人，老实不害人，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或者说他不是聪明人，但是他老实人，他不会害人。但如果一个读破万卷书的邪士呢，杀人不见血，你知不知道？白色恐怖，什么叫白色恐怖？用文字去害人，你明白吧？所以呢，以自己的学术、自己的文才、自己那种的学识，甚至学佛那种的理解能力去毁谤经教，就是这些读破万卷书的邪士，不如交一个端正渔夫。那当时呢，法悟法师听到之后就回应了，怎么说呢？他大恶都从通家做，虽知就咒里有剑，深仇就常自外中来，而防刀头之物。这些好嘢，好嘢要讲出来。什么叫大恶呢？恶有大小，小恶可能害一个人两个人，大恶呢可以害无数的人。大恶都从什么通家做。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个名词叫做通家，你在印光大师文钞上次大通家，大通家讲到。通呢就是指个通达个通家啊。咁加个大字都是大通家啦。何谓大通家啊？乜嘢通达经教嘅人。係啦。即係话呢，有啲佢主要系着重研究呢个经教。做学问功夫，研究佛学，通家啦，系嘛？如果话更有啲成就，称为大通家啦。印光大师咧，常时咧当头拍学呢啲人，大通家，大通家务实修正，即系着重理解，唔肯好啲去做嘢。你明白嘛？咁当然，佢都讲到，如果你系大通家嘅时间，你系切实去做事咧，愉快去修行咧，你念佛参禅都冇问题。唔系话你研究经教有罪，系嘛？唔系话研究佛学有罪。但问题你要正知正见，唔好淨係用呢个文字方面作多少理解而无实修正，咁嘅时间呢就容易因为自己嗰种文字嗰种嘅理解呢，再加上自己嗰种我执啊我慢呢，就会产生呢个毁谤呢种嘅情况。咁所以大恶都从通家做，你知道唔识经教仲唔会谤得咁犀利，识仲会谤。虽知咒里有剑，你知古人嗰啲咒几咁长啦，係咪？咩叫咒里有剑啊？拱手同你作揖就掹把剑杀死你。明白吗？即是杀人不见血，即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啦。为什么你有这个学识文才竟然没有正知正见，于是呢就容易呢用自己的学识文才呢是将这个邪知邪见 去影响其他人。不知道咒里有剑啦。即是说这些人不近得的，近得多，不要近得多，近得近都可能会死的，比较累死的。他咒里有剑的话会伤你的嘛。深仇就常自爱中来，为什么深仇常自爱中来呢？有爱只不然有恨，对不对？如果没有爱没有恨，根本不会因爱恨而起分别心，与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深仇常自爱中来，而防刀头之物。所以你小心，人家给你着数，你们小心。给蜜糖你吃，原来将这个蜜糖揩在那张利刀的刀锋上面，你一舐，你条脷咪破，咪流血，被他杀伤咯。所以爱之深而恨之切，对不对？咁所以呢，无有呢、這个浅曲疾忌人我是非啊，呢、這个共高我慢啊，呢种嘅争爱情况啊，又何来有旁经旁教嘅事啊？即係讲出咗呢样嘢。咁好啦，咁呢跟住呢就再补充一句。嗱，正话讲到禅修嘅境界呢，係呢、這个係属于呢个行门，係要借呢个经教去证明啊。点样可以证明自己嘅禅修係冇错呢？当年嘅虚云老和尚啊，当年的睇行老法师啊，睇行老法师啊，修止观啦，虚云老和尚啊就打坐参禅啦，冚身大师就打坐参禅啦，正所谓呢啲行门点样可以知道系正与及邪呢？就以经教为主，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嘛，经者镜也，经者镜也，有反照嘅功夫嘛，咁所以呢，佢哋以呢个楞严经、以圆觉经修行，以大乘起信论修行，所以呢，证明呢系冇错嘅经教嚟噶，绝对不能够讲系伪经。好啦，咁跟住呢就同大家呢係开始呢係讲解呢个圆觉经。 嗱，解经之前，首先咧就要解呢个经题，通常要咁样做。大方讲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简称就圆觉经。讲到呢个大方讲咧，其实咧系呢个大乘经嘅一个通称嚟噶。所有大乘经咧，如果以呢个广义去讲咧，都可以称为呢个大方讲噶。咁啊，大方讲又何为大方讲咧？原来大方讲呢三字嘅解释咧，可以咁样睇法。大咧系讲呢个体，方咧系讲呢个相，广咧系讲呢个用。佛教讲呢个体相用啊。何为体相用咧？何为体咧？世间上乜嘢最大啊？边个身体最大？边个身体最大？法身最大，明白吗？所以大者是指这个法身之体，这个第一个解释。第二呢，从这个体的方面去讲，是讲什么体呢？既然现在讲圆觉经，就用圆觉，是讲这个圆觉之体。而这个方呢，就讲这个圆觉的德相，而这个广呢，是讲这个圆觉的妙用。咁又何为圆觉嘅全体，或者呢个圆觉之体咧？呢个本体嘅体点解释咧？因为佛教里面讲到呢个道理，万法为心，心就万法所依嘅。所以正如呢个大海里面任何一滴嘅海水咧，都系依呢个海嘅整体，以海为体，所以就有呢个海水嘅用，有呢个海水呢啲水点嘅用。正如世间上一切森罗万象。人畜鸟兽花鸟虫鱼山河大地一切的星兽日月星兽呢，都是等于这个大海里面的海浪，不能够离开这个海一样。所以一切山河大地如上所讲的森罗万象都没有离开这个圆觉的本体。所以圆觉的本体就是《楞严经》所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咁而这个体呢，正所谓穷树三世，中冠三世穷这个正所谓或者这个穷树三制横遍十方直去计，从这个时间方面去讲呢，就过去现在未来，尽过去现在未来无尽的这个时间。那就这个方位去讲呢，十方都是遍满的，所以称为这个中就贯三世，横呢就遍十方，无始无终的，无有这个边际的而且呢经历沉淀沉淀劫数的时间都是呢没有改变的。咁所以呢这个呢亦都是讲了这个体，这个本体。咁而强而言之呢，就话佢是大啦。咁但是讲到这个大呢，就有两个角度去解释这个大。是乜嘢呢？第一，唔系这个对小而言大嘅大。如果你话这个正话所讲到这个万法嘅本体这个大呢，是相对于小而有呢，咁呢个就唔对。因为如果你话用相对个角度去显出咗呢、这个本体嘅大呢，即係话呢呢、这个有小同佢相对，咁呢个唔系真正嘅大。正所谓已经离开咗比较嘅大，呢个绝然嘅大啦。咁所以呢唔可以咁讲。咁另外呢，以另一个角度去讲呢，亦都系正所谓再讲一次，正话所讲呢，唔系话对小而言大嘅大。如果你咁讲嘅时间嚟讲呢，如果话对小而言大呢，亦都可能有另一个更大嘅本体系大过佢啦。用相对讲嘛，系咪就唔系自大啦咁样。咁亦都唔系先小而后大喎，呢个圆觉本体呢从小而一路长大变大嘅。如果咁讲嘅时间呢，就由小而成大呢，就唔系佢本来就大啦。因为呢呢、这个本体系冇过去现在未来，是永存不失，所以你说它由小而变大，即是说它 有开始而已，不是，因为它不生不灭的嘛，万法的本体。所以重新它不是由这个有小和它相对而大，也不是因小而变大所以说大。所以这个是真正离相对的大。那现在所讲到这个圆觉本体呢，圆觉我未来会解释，是正所谓绝对代而无有前后和它相对，是这个正所谓这个本来面目，万法那个本源来的。那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佛教所讲这个大方讲这个大呢，是几咁无有边际。那跟着讲到这个方，方是什么呢？正所讲这个大呢，就讲这个体上用，讲这个本体的体。那而现在讲到这个方呢，就讲这个相。那何为相呢？是指这个圆觉的德相，就是功德之相。那而这个相呢， 本来就冇离开呢个体嘅，啊，冇离开呢个体嘅。正如啊，你话呢个海水何来离开海呢？系嘛？咁所以啊，分唔开，但系用就系用呢个角度去睇，从呢、这个佢本身嗰、那个嗰、那个穷树三世，正所谓呢个中半三世横遍十方去讲就大啦，无边啊，无边咁大。咁第二，从佢功德之上咧，就称为呢个方咁样。咁点样又讲到呢个功德之上咧？即系本体之中系一定有佢嘅功能以及德用嘅。所以你既然系讲出海咧，自不然有海嘅作用。譬如话佢有潮汐，有海浪，啊，有呢个暗涌等等。咁所以啊，呢、这个称为呢个德用啊嘛，呢、这个功能德用啊嘛。咁而呢个方咧，亦都系解作呢个正咁解，方正咁解嘛，正。咁何为正呢？是讲到呢个我哋众生本具啊，呢、这个呢、这个本体啊，正智圆照一切诸佛啊。所以呢呢、这个呢、这个正智啊，呢、这个讲出呢个波若智慧，亦都系正如啦。呢、这个六祖菩萨喺坛经开始讲到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讲到呢个道理，由于我哋自己嘅觉性咧系有呢、这个本觉智慧系无边咁大。所以在修行的理程之中，无论念佛参禅啊、持咒礼忏啊、拜佛啊、诵经啊，都希望呢见返呢个本体，而从呢个本体呢得到呢种嘅智慧光明，帮助我哋修行啦。咁所以有人话，我哋自己修布施唔能够同时嘅修忍辱啊，布布下施又发嬲啊，修忍辱嘅时间一阵又唔可以同时修智慧，乱咁布施，又唔知就俾错咗人啊，呢、这个俾错咗啲作奸犯科嘅人利用呢啲嘢去做唔好嘅嘢。咁所以六波罗蜜唔能够同时修，因为我哋未曾有呢个真智现前啊。如果能够有呢个真智啊，正话所讲呢个大方讲呢个方呢、这个智慧现前嘅时候咧，我哋咧就可以六波罗蜜齐修成佛，就速疾，即系呢个速疾嘅历程啊，就唔系话呢个慢慢修慢慢修嗰类啦。咁所以呢佛教里边有个名称称为呢个见性，见性咧就能够从我哋自己本觉无边咁大嘅佛性之中，系呢个迎取翻呢种嘅智慧，而借呢个智慧去修行，速疾成佛。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呢，是讲到十二位大菩萨向佛请教这个修行的这个问题。咁而其中呢，文殊章这个十二位菩萨之首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一章的资料里面呢，是当时有讲到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圆照即自性大智慧光明，反照自性清净觉相。咁所以能够找回这个本具的智慧，而能够圆照自己这个圆照这个反照自己的自性清净觉相，正所谓依此修行就绝对不会走错路了。所以呢就能够令到这个无明呢都借助这个这个大方讲这个方这个德相所起的智慧，而将这个无明照破。这个就是成佛的方便。所以这个方是指这个功能德用。所以我哋嘅法身成佛之后法身，而家叫做自性，自性之体无有边际咁大。咁能够见返呢个自性呢，就从呢个无边无际嘅自性之中呢，能够迎取返其中呢种嘅波野智慧，其中就以呢个方嘅波野智慧呢、这个功德嚟讲，都可以令我哋得以借助呢、这个得以 借之好，咁修行嘅时间呢能够速疾成佛呢、这个方。咁讲话点呢？讲是从这个用方面去讲，是讲圆觉的妙用。所以体上用讲完本体这个体，就讲这个功德上这个德上，跟着讲这个圆觉的妙用。那何为圆觉的妙用呢？即是说从这个本体起这个作用本体是周遍法界无有不变之处，过现在未来都是周遍的，恒河沙咁多个世界以外都是没有离开这个本体的，不可思议。那这个而佛呢是已经究竟证到这个圆觉本体而大用凡轻的。咁而众生呢，虽然呢都是正所谓他的自性都没有离开这个本觉之体，但是众生呢在在迷之中，咁所以呢这个就变咗呢，从这个圆觉的本体之中呢就反而呢起这个无明。咁所以呢这个相对之下，正如这个古德就讲到这个道理，搬柴运水尽是禅机这个树忽黏除无非妙用，能够证返这个圆觉本体呢，有这种的圆觉本体的妙用这个 迎取呢个原国本体嘅德相而起呢个庙用嘅话咧，即使你担柴，你系担水啊，步步着实都系修行啦，冇离开呢个参禅呢个禅机，咁所以咧亦都讲出咗呢个道理啦。咁所以有人话点解佛教咁着重呢个见性咧，又冇话叫人哋修神通嘅，但系好奇怪喎。见性以大乘见性为呢啲嘅祖师菩萨嚟讲，全部有神通嘅。佢唔修神通，冇一段高僧传修神通嘅。成部五灯会员我睇晒，冇一句系话呢啲祖师修神通嘅，亦都冇任何一次嘅开示啊，系呢啲祖师嘅师傅教佢修神通嘅。如法修行一开悟咧，呢个开悟有小开悟、大开悟，大乘嘅开悟，呢个大乘见性为开悟咧，呢个神通完全，你知唔知好紧要嘅神通？哇！引风禅师啊，金碧峰禅师嗰啲神通紧要到了不得，即系好话唔好听，你想点死都得，掉转头死啊，头我顶向下，脚向上，居然袈裟唔会垂落地下都得，咁样死法都得噶，咁紧要噶，自在噶。咁所以可以了解到呢个咧系讲出咗神通妙用咧系事实，但系咧佛教唔系着重求呢样嘢，因为呢样系修行嘅副产品嚟噶。咁所以亦都讲出咗。这个由于开悟见性呢，正翻呢个圆觉本体嘅大方广，从中攞到呢种嘅妙用呢，神通都可以现前啦。不但智慧，神通都现前啦。咁所以这个如上所讲到嘅大方广呢三个字嘅意义呢，